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保健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31，某生。潍阳县某生写了一部淫书，就在快要完稿的时候，梦见神呵斥他，醒来悔悟，就停止不写了。后来因儿子死了，家境贫困，于是又把他写的淫书稿件拿了出来刻印挣钱。没有几年，眼睛失明，手生恶疮，五指拘挛，凄惨而死。32，施耐庵。施耐庵写《水浒传》，其中奸盗之事描写得惟妙惟肖，如临其境，结果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。33，郑生。清康熙丙午那年，滚州下属县里有个郑生，长得英俊且有文采，爱表妹美丽贤淑，向娘舅求婚，娘舅没有答应，却把表妹许配给临县萧家的儿子。不过这位萧家的孩子一病几年，所以没有结婚。郑生买通表妹的婢女，得到表妹的睡鞋和香囊带在身上，并拿给萧氏的亲戚看，说表妹与自己有私情，他认为萧家知道这件事后必定会退婚，退婚后表妹就破罐子没有人要了，然后再去求婚就能得到了。萧家听到了谗言，半信半疑，派人去问女孩的母亲。女孩听到诽谤自己的谣言，难忍心中愤怒，取过利刀一挥，就这样一下子自绝而死了。他的父亲到官府去控告，义载某公廉洁公正而且刚毅，拘捕郑生拷问，真相大白，郑生被处以极刑而死。唐朝元稹姨妈的女儿崔莺莺是个绝代佳人，元稹执着地向崔家求婚，崔母却打算将莺莺许配给自己的侄儿郑恒，不同意元稹的婚请。元稹非常气愤，因此写了一本《惠贞记》及《西厢记》来污损崔莺莺，并且代替崔莺莺写了黄色唱词和诗传于世间，使一块无瑕的白璧蒙垢千年。元稹比起郑生罪又大多了，后来他遭到雷火焚烧尸体的报应，不正是罪有应得吗？34，江南书生。江南有一书生，文才很好，但平常好谈人家闺房中事。已有年在考场第三场点烛时，忽见自己的卷面上有好谈闺房四个字，急忙用手擦去，在腾正时发觉卷面已破。后来考官批卷时，他的文章篇篇极佳，七篇得满分，预备批第一名，却发现没有第三场的考卷，因此没录取他。书生从此潦倒终身。35，秦生。明朝末年，苏州有一位姓秦的书生，平生好学多才，尤其擅长作诗谱曲，但人品极其轻薄，喜欢讽刺人，见到相貌丑陋的人，当面就能做出一首诗来， 若听到有什么可笑的事，只要一入他的耳，就马上可以完成一首歌，以此嘲讽他人。他的好友开后门进学堂，琴就作《游仔诗》100首贺他。邻居家有男女丑事，琴就作《黄莺儿》10首赠他。风花雪月、捕风捉影写得有声有色，其作品流播人口，达于远近。秦书生因此而屡屡受人打骂，且被告到官府，甚至要除去他的功名，但他还是不改正。晚年忽然虐病发狂，吃自己粪便，拿刀自割舌头，家人夺取刀将他锁在空室中，他找不到刀，于是就自嚼舌头，细细吐出，臭闻户外。后来从窗户缝隙看到庭院中有劈柴斧头，就奋力冲出窗外，取斧自斩而死。于爵士说，以秦书生的才华，用来劝人向善、改善民风是不难做到的，可为什么要把这种才华当作自己杀身取货的工具？这与用随侯的宝珠去弹雀，用太阿的宝剑去砍柴有什么两样？最近有一书生自认为是个奇才，考试必中，然而喜好把经书的圣贤教诲拿来做戏谑之谈，后来屡次被推荐录取，每次皆因后场有额而名落孙山，这都是毁谤圣言教诲的果报。世间有点才学的人士往往犯此错误而不知其非。咦，如此读书与幽人演戏有何不同？读书人的形象就是被这种人败坏的。36，孙岩。李淑清平素廉洁谨慎，他的同僚孙岩非常嫉妒他，公然在众人面前口出妄言说，李淑清这人空有其名，在我看来猪狗不如。有人问为什么，他说，淑清的妻妹怎么在做人呀？这话一传出，传得到处纷纷扬扬。淑清听说后，本想辩明，又不便出口说这种事，愤恚难忍，遂弃狱而死。他的妻妹听说了这事，大为惊恨，遂上吊自尽。不几日，雷雨暴作，将孙岩击死，暴尸在淑清家门前。孙岩下葬后，天空又放雷电，击塌了他的坟墓。此事因嫉妒而存心毁谤他人，所以受到如此严重的报应。但是要注意，即使是无心戏谑，也万万不可。此有一案例，在壬子年，浙江考场有一妇人进入考场，随走随叫东阳王二，整个考场的考生都吓得不得了，举灯烛出来照就不见人了。然后大家又哀号寻找，考生中果然有一个叫王二的，大家告诉他，有个妇人一直在叫你的名字，你听见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人思考良久说，好几年前，本家族几个老少爷们儿在一起细谈说笑，偶然说到村里一双妇守节的事，当时我说这是难以相信的，后来这个双妇听说了，居然气愤而死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王二说完十分恐惧，不敢完卷，收拾收拾就退出考场，一出考场就在阶梯前摔倒，磕伤了额头，有人扶他回到旅馆，第二天一早就过世了。可见呢，凡是涉及他人名节的戏谑话，断不可轻易出口，害人害己。 37. 蓝润玉。蓝润玉，弱冠年少，既以才华横溢，相貌风姿绰约，他的同学都认为他将来必定是金马玉堂，富贵人间。他的家与某尚书家为邻，尚书有个女儿已许配人家，但尚未出嫁。该女才色轻动一时，蓝润玉偶然在该女坐车时见了一次，归而可想。有一日，他闲步来到后院，听到隔墙女子说话声，就搬了梯子而窥视隔壁大院，一看，原来就是上车的那个女孩。于是在自己家的大院墙下偷偷凿去半砖，每天都偷偷看这个女孩。过了半年，女孩出嫁了，蓝润玉也就再也没机会看女孩了，非常的忧郁和惆怅，于是就写了一首《长相思》词。他的一位朋友发现了，二话没说就把词投入火中烧了，并告诫蓝润玉此事万不可再跟其他人说，因为与阴德有大牵累。蓝润玉笑这位朋友迂腐。后来到了考试时，蓝润玉梦见有神把自己的眼睛给挖了，醒来后感觉眼睛很疼，两只瞳孔如针刺般不能睁眼，因而交了白卷而出。回到家里疼痛不止，遂双目失明。等到放榜时，那位烧《长相思》词的朋友金榜题名。38。某公子。吴地某公子遇见一寡妇，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谋划此事，这位朋友即受寄给他，并商定好了开始行动的日子。到了该日，他的父亲梦见以穿红衣服的神告诉他，你儿子本来可有功名，但因心术坏，功名完全消去，而他的朋友命本贫贱，还为人计谋，助人为恶，应当斩肠而死。父惊吓而醒，急忙赶到儿子学堂，果然听说儿子的这位朋友腹痛哀呼而死，而公子也渐渐发狂，披头散发，乱走街市，最终无法救治。39。某人。浙江有个姓黄甫的人，是乾隆年间的进士，被罢官后在丽泽书院讲学，后来老夫妻俩生活凄惨，困顿而终。他常常给别人讲他的故事。在我做某城知县时，门下有个书生，有才无德，乡试中榜后就嫌弃自己在家的未婚妻贫穷，图谋退婚。这时正赶上此女得了一种大肚子的怪病，书生就借此机会到我这里指控他的未婚妻，说他未婚先孕，求我为他做主离此婚聘。于是我就拘询了此女，并且不问是非，不容许该女辨明，就随便认定该女不守贞操。结果该女为表示清白，竟拿出刀子把自己的肚子剖开，证明肚内无胎儿。该女剖腹而死之事很快传到了上面，于是上面追查下来，门生伏法抵罪，而我也因此被免官。我只有一个儿子已经中士，怎奈在大白天看见那个女鬼来，就吓死了。如今我夫妇二人老而无依，眼看将成为他乡无嗣之鬼，报应真是太残酷了。